今天正道的经文，民数记十六章一到五十节。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，和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坦、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，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，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，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，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说：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，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：到了早晨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，就叫谁亲近他，他所拣选的是谁，必叫谁亲近他。可拉啊，你们要这样行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，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，把香放在其上，耶和华拣选谁，谁就为圣洁，你们这列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。摩西又对可拉说：列位的子孙呐，你们听我说，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，使你们亲近他，办耶和华帐幕的事，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当差。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，这岂为小事？你们还要求祭司的指认吗？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，亚伦算什么？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？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坦、亚比兰，他们说：我们不上去，你叫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岂为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，辖管我们吗？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，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，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？我们不上去。摩西就甚发怒，对耶和华说：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，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，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人。摩西对可拉说：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，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，把香放在上面，到耶和华面前，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。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，盛上火，加上香，同摩西、亚伦站在会幕门前。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面前，要攻击摩西、亚伦。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：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摩西、亚伦就俯伏在地说：神，万人之灵的神啊，一人犯罪，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你吩咐会众说，你们离开可拉、大坦、亚比兰帐篷的四围。摩西起来往大坦、亚比兰那里去，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。他吩咐会众说：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，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，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，与他们一同消灭。于是众人离开可拉、大坦、亚比兰帐篷的四围。大坦、亚比兰带着妻子、儿女、小孩子都出来，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。摩西说：我行的这一切事，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，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。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，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，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。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他们和一切属他的都通下去，叫他们活活地坠落阴间，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。 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，他脚下的地就开了口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，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、财物都吞下去。这样，他们和一切属他的，都活活地坠落阴间，地口在他们上头，照旧合璧，他们就从会中灭亡。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见他们的呼号，都逃跑说，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，把火撒在别处，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。把那些犯罪自害及命之人的香炉，叫人锤成片子，用以包坛。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，所以是圣的，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。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，人就锤出来，用以包坛，给以色列人做纪念，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，在耶和华面前烧香，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。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。第二天，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说，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。会众聚集攻击摩西、亚伦的时候，向会幕观看，不料有云彩遮盖了，耶和华的荣光显现，摩西、亚伦就来到会幕前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们离开这会众，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。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。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又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。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，跑到会中，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，他就加上香，为百姓赎罪。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，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。亚伦回到会幕门口，到摩西那里，瘟疫已经止住了。我们来一起为着今天的正道来献上祈求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下。主啊，求你特别的眷顾，特别的施恩给你传讲你话语的仆人张旭东传道，愿你与他同在，愿你加给他够用的恩典和力量，愿圣灵的恩膏来割摸他，使他口里面所传讲的话语是带着属天的能力，是从你而来的话语。我也祈求主赐福给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，使我们都从着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。愿你赐福给下面在你面前分享话语的时间，愿你施恩帮助我们，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逆子、义子、神儿子。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张旭东传道。
弟兄姊妹主日平安。今天是父亲节，首先来我祝在座的各位做父亲的节日快乐。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的经文读了没有，有一段经文来确实是刚好可以给今天的做父亲的。这段经文是箴言23:24，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，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。你要使你父母欢喜，使生你的快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父母快乐有一个条件是什么，是他生了是义子，生了是有智慧的儿子。那么我们要使父母快乐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也要去做义子，做智慧的儿子。我们怎么样成为义子？怎么样成为智慧的儿子？我们都知道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我相信在座的不都是做父亲的，但是有一点，在座的每一个都是做过儿女的。 那么我们思想一下，我们做儿女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的呢？我想问问我们在座的做儿女的，你有没有使你们的父亲快乐呢？或者说你们知道你们的父亲是谁吗？或者说你们认你们的父亲吗？你们虽然有父亲，但是你们认他是你们的父亲，可能你在心里面很反感他，也许你不认他，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常常以爱自夸，我们认为是我们是有爱的，那么我们也反对这个世俗的这种思想，一种互相尊敬、阶级斗争的思想，但是我们是在家里面有这样爱的思想，还是有世俗这种阶级斗争的思想？因为我们父亲跟我们信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做斗争呢。实际上，这是一个循环。我们会发现，往往悖逆的儿子也会生出悖逆的儿子，想要管教父母的儿子，一定会生出想要管教自己的儿子。因为我们所行，如果不能够言传身教，那么我们的儿子一样会使我们尝我们自己的恶果。所以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父亲的天父来管他，而不是我们来管他？我们能不能做好一个好的儿子，也是决定着我们将来能不能做好一个好的父亲。那么十诫里面的第二块法版的第一条诫命，对人来说可以说是第一条，就是要孝敬父母，那么而且是一条带应许的。那么神为什么要用这条诫命来告诫大家呢？我们仔细去观察，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尊重父亲的人很难去敬畏神，他会成为神的参谋，因为在他那里神也不完全对，或者神要说的神的话要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解释 才乐意。所以我们常常因为对父亲的这样的观念会投射到我们神那里，但是呢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，神让你孝敬父母的诫命是终极意识之下我们来敬畏神。所以我还是要问大家，你知道你的父亲是谁吗？如果你们都不能够爱看得见的人，也能够爱看不见的神呢？如果我们只爱我们喜欢的，那么我们自己又怎么配得神爱我们？因为我们是多么的糟糕。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对我们的父亲会生出怨恨，但是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父亲，也一样我们不可否认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造物主。所以我们嘴上说爱仇敌，但是我们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能爱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箴言告诉我们说，咒骂父母的，他的灯必灭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乃要等候神。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父母被魔鬼捆绑，我们当为他祷告，求神释放他，而不是咒诅他、怨恨他。为什么我讲这么多呢？恰好今天的经文跟这个逆子是很有关系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他的天父，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看到你借着历史书向我们展明什么，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历史实际上是你的历史，人只不过是在人生当中短暂的一段时间，但是人类的历史是那样的漫长，始终有你的掌管。日光之下无新事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那独特的一位，我们会发现到老的时候我们会感叹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愚昧，因为我们没有来听从神，就求神来帮助我们成为那智慧之子，使我们的父欢喜，使我们的天父快乐。主啊，就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语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今天的正道经文是逆子、义子和神儿子。我们首先看这个逆子，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的首先的内容是什么？是可拉一党的背叛。那么可拉的一党的背叛意味着什么？我们会看到旧约中 许多时候背叛人，他的都是反映出人对神的背叛。我们会看到在以撒在撒母耳记里面，人要立王，为什么要立王？神对撒母耳说，他们不是要厌弃你，乃是要厌弃我。我们再看可拉伊党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他们攻击摩西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摩西指出他们是要攻击神。所以神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是让我非常难过的，他反复的在说被盗的儿女啊，你们回来吧，回来我就医治你被盗的病。我们会看到我们不听神的话，实际上我们的悖逆，我们对父母的悖逆，也反映出我们对神的悖逆。曾经有一个漫画，不知道大家看到过没有，就是有一个人小的时候，他说，哎呀，我的父亲什么都知道，我的父亲简直就是智慧之源，所以他很听父亲。慢慢他长大之后，他学了很多东西，他就发现我父亲说的不一定对。等到他二三十岁的时候开始叛逆的时候，他说我父亲说的就不对，我为什么要听我父亲。等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发现说，哎，我父亲说的还是有点对。等到五六十岁说，哎呀，我父亲就是个先知。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神创造这世界的规律，实际上我们总是想在叛逆的时候总是想违背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掌握了宇宙真理，我们就会藐视一切，藐视生我们的父母，也藐视救我们的神。我们会看到叛逆首先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叛逆它从四点来分享：第一，他不认识自己；第二，不认识罪；第三，不明白自己的责任；第四，不认识神。首先他是不认识自己。我们会看到在上一章，在秉森长老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讲到神给我们的盼望的时候，讲到一句，神是什么样的神？是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我们从圣经里面会反复的看到神在说这句话。为什么神反复要说这句话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健忘的，我们会忘记我们是谁，我们会忘记我们曾经为奴，神把我们救了出来。所以在主导文的第一句话也是，我是耶和华，曾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我们背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背十诫的时候，我们主导十诫的第一句话，我们背十诫的时候常常会把第一句话给忘了。我们常常忘了神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我们只会说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认为他是我们独一的神，我们知道这一点就够了。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他是把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，我们就不知道他救我们是为什么。难道他做我们的神是让我们的私欲膨胀，让我们急速发财吗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又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这些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人，他还不适应从奴隶变成自由人。奴隶的烙印，四百年奴隶的生活，使他们生活中充满着这种奴性。你看到今天的经文中有一个词叫做专权，我们发现这些提倡权力的人常常意味着什么？常常是缺乏权力。当我们认为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刻意的强调我们的权力？我们会发现奴隶、被奴役、被权力压榨，我们就会渴慕得到权力。得到权力以后怎么样？我们又会去压榨别人。所以他在指责摩西和亚伦的时候，甚至歪曲摩西和亚伦，明明他们在攻击摩西亚伦，他们反而指责摩西亚伦攻击神。他说，你们把你们自己放在耶和华的会众之上，就说你们其实在抵挡神。有些人说 中国很难有民主。不知道大家可能也许不太认同，认为中国人一有民主就会乱。我们如果到民主圈里去看看，当有人发表自己的观念，你要反对他，他会怎么样？我们会发现充满着争吵。我们追求民主的欲望是什么？我们是要让自己能够成为发言，但是我们学不会成为一个家庭的彼此相爱。我们要怎样认清自己的身份呢？怎样认清我们从被私欲的辖制变成要主动的过圣洁生活？这是每一个以色列人，也是基督徒也当考虑的。十诫第二块法版的第一条诫命，十诫是告诉我们要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，才能正常的明白正常的神人关系。摩西直接指出叛乱的实际意义，你们是要攻击耶和华，亚伦算什么？摩西在这个地方很明白，人算什么？我们也知道诗篇里说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。我们只有认识到人的卑微，才能活出真正神的形象。当我们强调人的自我，你就会抛弃神的形象。我们再来看现在的家庭生活，我们个人各家，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家里面父亲不像父亲，儿女不像儿女？我们在家里面是什么在主导？我们在家里面是财产、能力、社会中的地位，我们把这些次要的东西成为家里主宰的东西。我们不知道看过一个小视频没有，就是有一个孩子从下放学回来，他母亲把门打开以后，他马上说去给我拿饮料去。哎，他母亲说这小孩子怎么没礼貌，然后他母亲这个孩子马上拿出奖状，这个母亲马上说好好好我给你拿。然后这孩子说过了一会儿说你又给我拿什么什么去，这母亲说这个孩子怎么今天变本加厉。然后这孩子从包里拿出一个奖状，拿个奖杯，这母亲马上说好好好。这是不是我们各个家庭的写照？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得到一点荣耀，他就是我们家的神啊，是不是？你会发现我们家里的秩序都被打乱了。就像法利赛人对人的教导，法利赛人的教导他表面上是敬畏神，他说你如果要侍奉母亲的东西做了割耳板，你就可以不去侍奉。也就是说你要是为了神，你就可以不管父母，这合神的话吗？我以前认识一个宣教士，在兰州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孩子来特别乖，我很感恩。我们一起吃饭，他就跟我们一起吃饭，吃完饭他主动就回到里屋去了，我们在外面聊天他也不打扰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这个小孩子老大跑出来悄悄在他父亲耳边说了一句话，然后我说他说啥呢？他父亲说他问我能不能他们出来跟我们一起玩，我说可以啊。然后一起出来玩，非常的疯狂，非常的活泼。就是说他的这种反差，他能够就是说很安静回到房子里，又能很活泼跟大家一起玩。我说你是怎么教育这孩子？他说很简单，这个孩子在2岁之前我只教他两点，第一我是他父亲，第二教他怎样自律。这个对我感受很深。我们中国人3岁之前都放了羊，他是我们的祖宗，是吧？经常说小祖宗啊，请你吃一口吧，他就真成你祖宗了。他长大他也不认为他有父亲，你父亲对他严厉一点他就怨恨你，对吧？我扪心自问，有多少人对神不尊重不敬畏是因为我们怨恨父亲？所以我们真的要反省，以色列人本该成为神的子，是一家人，但是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地位，不知道他们另一个特征，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地位的时候，就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特征，是什么？窝里斗。他们没有本事与外敌征战，就只会欺负自己人。我们会看到在14章的时候，他们害怕迦南人，是吧？但是却他们要打死他们自己的探子，说真话的探子。你看到这个恶劣不恶劣？我们也会看到在历史书里面的以法连人不敢去跟外邦人征战，等着基甸打败了外邦人， 还有耶夫他打败了外邦人，他们跑来怎么样？来责备他们，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们，对吧？不叫你们，他们不叫你们，你们自己也能打，他们为什么不打？等人家打赢了，他来。就像我曾经听到的宣传一样的，我小时候经常宣传，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果子，是吧？理不清楚自己地位的人，也是会没有逻辑。你会看到他们在攻击摩西，没有逻辑。说我们各个圣洁，你为什么穿裙？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领着这250个人来攻击摩西？当摩西招他们来讲道理的时候，他们说我们不来，对吧？你既然你有理，你为什么不到他那？反而攻击摩西说你要杀我。所以你看，一个不认识自己地位的人没有逻辑，他攻击别人的都是按照从自己的角度出发。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那样的争论，像不像一家人？在家里是不是也是不讲道理？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凭什么你说了算？对吧？我们家里面可以去尽心尽力的去工作挣钱来养活家里，但是你不能对家里人说什么，说什么他一定得反对你。你要服侍，他就觉得乐意。实际上，神告诉我们说，在申命记说，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父母的，虽惩治，人不听，众人就要用石头打死他，这样把恶就除掉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他不是只是这个儿子不听话，而是说他的恶会蔓延。也就是说，不认识自己地位的人，这种悖逆放荡的人，实际上他也不认识罪。所以我们第二点来讲，不认识罪，我们会看到从十一章开始他们要吃肉，从十二章米利安认为，你看神也给我们说话，但是实际上他并不知道神说话是要你干什么，对吧？他只是觉得神跟我说话了，你看我就了不得了。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，到第十四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没有神真正话语的教导，他们心里也没有神，他们只有自己。当探子来告诉他们迦南美地的神的恩典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看到，只看到了那巨人，只看到了危险。而且这个罪的蔓延一步步的扩大，到了十四章，本来已经他们要被神灭了，摩西为他们带到，但是他们根本不念摩西的恩，反过头来他们来攻击摩西。到了十六章，他们就开始攻击摩西，他们认为说以色列人个个圣洁，但是他们明白圣洁的意义。摩西告诉他们说，你们明天过来拿上香炉，看看谁是圣洁，神是不是告诉他们谁是圣洁？那什么是圣洁？我们明白不明白什么是圣洁？我们最后发现很奇怪的一点，那些拿着香炉的人都被灭了，都被处死了，香炉却留下，对吧？你会看见分别归神才是圣洁，不归神，那些顽梗悖逆的，你就不圣洁。你虽然借着神的名义，你也不圣洁。相反，那些没有思想、没有邪念的香炉，归给神就属神。所以你会看到，摩西在告诉他们的时候说：“你们要离开这些物，这些悖逆之人的物，就是让他们离开罪。”这后面我们会讲。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口里承认，心却远离，拜他也是枉然？所以我们摆在我面前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认识罪吗？我们看到教会中的罪，还是看到说自我安慰说我们教会就是罪人的学校，我们要包容罪人，看到他的罪也不让他改，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的结果就是罪的蔓延。我们虽然嘴里面说我们追求神的国，但是一方面面对世俗的情欲，我们一样都没有放过。我们会追求什么？我们不是追求文章中彰显出来神的恩典，而是在追求 文章的文采。我们呢在追求不是神的荣耀，而是来追求人的夸奖。人如果不夸奖我们很难受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赞美神，我们更丝毫不考虑。我们会拐弯抹角的追求利益，我们却不按照神的话去说，我们总要劳力可以有余去帮助别人。我们还要去装出敬虔的样子，说我们在服侍神，所以悔改吧。如果罪蔓延，就无人能逃脱。实际上罪也使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的责任。我们知道这些立位人本来是该干什么，我们知道神曾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但是你会看到可拉一党说什么，你把我们曾经把我曾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到旷野要杀我。可见不认识罪是多么的荒唐，居然把埃及地称为流奶与蜜之地，把神要带到他们带去的流奶与蜜之地认为是恐怖之地。我记得子虎长老曾经在这一点也给大家有很详细的讲述。另外利未人他们本来是该干什么，我们都知道利未人是要归神的，是要做神帐幕的事，祭司是要做中保，是要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利未人也要去教导百姓明白神的话语。但是可拉一党在做什么？可拉前面讲了他是哥辖的子孙，哥辖子孙为什么跟流便的子孙一起来？我们仔细去看那个会幕那个布局，哥辖的子孙和流便的子孙都在南面，本该他们让流便的子孙更加来明白神，但是你看到罪的蔓延，当他们不明白自己的身份的时候，他们反而把流便的子孙祸害。我们实际上通过圣经里描述，通过亚伦和摩西他们的行为，就知道摩西和亚伦他们知道他们该干什么。而相对比之下，可拉一党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所以他们不明白他们自己的身份，就是不明白神呼召他们来做什么。我想曾经我给大家讲到的时候，讲到当那个名录里面有立位人的时候，我说为他们感恩，他们的名字能记在生命册上，他们一生就会去搬一点绳子，搬个帐篷，搬个木头，祖祖辈辈就做这些。但是到读到这里你会发现还是有人不乐意，可拉一党不乐意，他们不认为能够与神的帐幕有份是一种荣耀，所以他们根本是不认识神，他们没有对神的感恩和敬畏，神救了他们，他们却不满足。他们毁谤摩西说，在十二章的时候，米利亚说，神也与我们说话，但是他们并不明白神的话的意思。我们也每天读经，我们明白神话的意思吗？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经，大家还记得上个主日听王一牧师讲到，牧师讲到神的话语是来干什么的？神的话语是我们与魔鬼征战的，是与情欲征战的，是与恶，是与罪征战的，不是拿来攻击弟兄。但是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他们拿神的话来攻击弟兄。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跟我意见不合，我撂出一句神的话把你打倒，对吧？意思就是你是被盗的。所以我们认识不认识神，也在反映出我们认识不认识神的话。我们为什么读经打卡那么累？我们相信的是至高神的话语，那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吗？ 还是我们觉着那个无关紧要，那只是要走个过程。米利安他是用神的话来抬高自己，可是却反映出他根本不认识神，最后神管教他。所以只有认识神才能够认识人，人能够蒙神的拯救是与他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荣耀，我们却不以此为满足，却要追求自己的荣耀，这就是我们常常犯罪的缘由，这也是我们成为逆子的原因。我们不明白叛逆神会使人忧伤，当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反复说，被盗的儿女回来吧，我们是怎样的心思？我们有没有一种画面，一个老父亲面对着悖逆的儿子说，你回来吧，不要再走向死亡。我们再反观摩西是怎样的，我们有没有记得摩西在他的生命记里面有一个词让我们很感动，就是呼天唤地。我从呼天唤地这个词也看到了摩西的尽心尽意，但是你从逆子来看到他们不认识神，这样的逆子其实在历史书里面很多。扫罗是这样，他不明白他的王位是神给他，他认为是大卫要跟他争，他靠自己得的，所以他要杀了大卫。我们曾经觉着很有智慧的所罗门也是这样，他不认为是因他晚年的愚昧导致他的国要被大部分给了耶罗伯安，他不认为这是神的安排，他认为是耶罗伯安，他要除掉耶罗伯安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所以当我们悖逆的时候，我们是要除掉我们的罪，还是要除掉来帮助我们的人或者管教我们的人呢？我们现在面对逼迫当中，我们是不是急于要把警察都赶光呢？但是我说一句让大家难过的话，也许有一天警察倒比我们先进神的国。我们记不记得耶稣曾说，妓女和税吏倒要比你们先进神的。你会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顽梗和悖逆到了什么程度，明明是神除灭了可拉一党，烧死了这250个叛逆的人，但是他们跑来第二天怎么样，跑来又攻击摩西说，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。就是不认识神的人硬心到这样程度，明明是神在管教，他们说你们杀了神的百姓，反过头来他们攻击神。事实上摩西和亚伦是相反的，跟着逆子，他们认识自己，也认识罪，也认识自己的地位，更认识神。所以当可拉一党攻击他们的时候，他摩西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俯伏在地，他唯恐得罪神，然后在神面前陈明自己。这是一个我认为我很难做到的一个基督徒要求做的事情，就是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我们都要把自己的委屈要说出来，我们都要为自己伸张正义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愿意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认识到神的人，认识自己的人，他会有很大的反差。认识自己的身份，他就不会针对以色列人来窝里斗。你看到摩西不断地受到攻击，在十四章的时候，他不会因为神要把以色列人都灭光，他就高兴。反过头来他怎么样？他为这些人祷告。他祷告什么内容？他说因为为着神的名的缘故，你这样把人都灭了，你的神的名会受影响。他也不为自己，神说我会让你的后裔成为大族，但是摩西宁可不让自己的后裔成为大族， 也要为着神的名让百姓留下。所以你会看到相反前面这个这些叛逆的人的窝里斗，摩西怎么样？摩西更多的为他的同胞来祷告，所以他也明白自己的身份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反思我们是怎么样的。我记得在分堂的时候，有个慕道友问了我一句话，让我很难回答。您不是基督徒吗？您不是说要彼此相爱吗？所以我后来看克莱门二书的时候，我就很难过。克莱门二书说，神的名应你们受到了亵渎，说外邦人看到神的圣言惊叹他的伟大，极致看到你们就发现你们说要爱仇敌，你们连爱你们的人都不爱，于是他们就会亵渎神。所以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都成了一台戏，我们在逼迫当中成了一台戏，我们显给所有的警察社区的人看，他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。就像有一个警察来说我，他说你不是说的好得很，那为什么我问你个技术问题，你们教会有人和我婚外恋怎么办呢？所以让我很难过的事情，所以认识自己的人也会认识罪。你会看到摩西劝这些糊涂的会众说什么，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，他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，恐怕你们陷在他的罪中。你会看到属归神的是圣洁的，属罪人的他就是属有罪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清除呢？在庙里面的偶像，因为那偶像是归给，那里面的物件都是归给偶像，都归给恶的。所以摩西告诉他们，你们要离开，远离这罪。慈父长老在讲到的时候讲到说，关系优于状态。也许克拉伊党在有250个人支持他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们的状态很好，他们代表着主流，是不是代表着以色列人的主流？摩西只是少数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发现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糟糕的。如果要搞民主的话，那么摩西和亚伦一定会被选下来，因为250个人对两票。摩西在跟神陈明的时候说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，但是他把罪恶与糊涂的民众分开。当神说我要除灭这些人的时候，摩西说什么？说一人犯罪你要向全会众发怒吗？所以我们看到在14章的时候，因会众普遍缺乏信心，而这里却是可拉伊党惹是生非。我们对于教会里面发生的争端，我们是明白是罪在发酵，还是认为只是观念的不同？为什么马太福音说那些不听教会的人你要看他像外邦人？为什么圣经说那些作恶的继续犯罪的你连吃饭都与他不可？我们想象一下，当我们新冠肺炎，你面对一个重症患者，你能跟他一起吃饭吗？你对他最好的是让他隔离治疗，你以为跟他一块吃饭是爱他，实际是害了自己，对他根本没有帮助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责任。摩西知道神对他的托付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亚伦也知道祭司的职责不是做官专权，而是要成为罪人与神之间的中保，要担当百姓干犯圣所的罪，并且要教导百姓律法。所以摩西和亚伦他们的做法是先叫他们来说明情况，给他们认罪悔改的机会，面对不悔改执迷不悟，他们才是彰显神的审判，神的公义。当百姓再次抱怨攻击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让瘟疫来除灭那些攻击他的人，把反对的意见除掉让他自己快乐，而是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为他们献上盛满香的香炉。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们会怎么样？ 我们会为得罪你的人祷告吗？还是要我们表现自己的圣洁？当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责任是什么呢？你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还是我们显露的我们的败坏呢？我们明白我们的责任吗？圣经里有一句话是对人不尽责任的一个很好的诠释，他说懒惰的人手放在盘子里都懒得撤回。我们是不是这样呢？我们是不是这样宁可饿死，我们宁可我们的生命枯萎，我们也不读经，我们翻开圣经我们都懒得看下去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反省自己。我记得曾经有牧师曾经讲过，说不听责备的就是畜类，人像野兽一样，这也是圣经的话。但是有些人用这句话来攻击牧师，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怎么能是畜类呢？那是几年前的事情，大家可能还有点印象。其实我们不明白，你如果真的是君尊的祭司，你该做什么？你该为，如果真的认为你别人错了，你该为他祷告。所以真正明白自己的责任，你也就不会认识神。认识神首先对神的敬畏，没有对神的敬畏就依然是个愚昧。巴克在引领寻求引领一文中指出说，如果我们不学会敬畏，那么虽然我们努力得到许多的关于神的知识，我们还是自觉于智慧门之外，意思就是说你还是个愚昧人。所以不要，也提醒在座的神学生，不要以为你学了很多神学知识，如果你不敬畏神，你还是个愚昧人。摩西的可贵之处，他是明白神的心，怜悯神的子民，他不是凭个人的怒气，而是求神赦免那些盲从者。就像十六章里面和十四章里面，他为神的百姓来祷告。所以我们看到在申命记里面，他真的是有一种八心八肝为百姓的那种情节。每次我读到呼天唤地，我就觉得他把他的心都掏出来要为百姓，他那样的诚恳，无论是呼天唤地的劝勉，还是呼天唤地的责备。他说其中有呼天唤地的指出你们都要灭亡，是吧？他知道一切都是来自于神，所以神也形容他是什么，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。反衬出来米利安的悖逆和自大。我们想想还有谁比摩西更加的谦和？圣经曾经预言有一位像摩西的先知，神说他所吩咐你们的，神所吩咐他的都是通过他传给子民，谁不听他的奉神的名说话说的话，神必追讨他的罪。我们也知道这位像摩西一样的先知是谁，那就是神的儿子。我们常说有其子必有其父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所以我们会埋怨说，我们有些人会说我们的悖逆是父母给自己酿的恶果。世人也许能这么说，但是我们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，所以我们难道我们的悖逆是因为我们天父不好吗？我们没有理由。我们怎么样表现出我们那位天父？我们面对世人的时候怎么样让人看出你是神家里的人，而不是你是张家李家的，这一家家教不好，你看生出儿子就是这样惹人厌，是吧？还是让人看到我们就把荣耀归给神呢，归给我们的天父呢？所以我们来看神的儿子是怎样做的。他作为宇宙君王的儿子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争名夺利吗？他不会。他不会像我们不明白我们因着神的儿子成为神的儿子。他作为神的儿子， 他有什么缺乏吗？他也不会。我们的缺乏都是因为我们的贪婪，就像曾经在伊甸园里满园子果子都可以吃，我们却非要吃那一刻神不让我们吃的果子。我们看耶稣他是怎样，圣经里面讲，他说我们要像要以耶稣基督心为心。耶稣是怎样的？他不以与神同等而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。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做什么怎么样，你们却不可这样。你们神愿为大就要做用人，神愿为首就要做仆人。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，乃是服侍人的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你会看到耶稣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行的。他真正意识到他与神同等，他就意识到他的责任，他就意识到真正的圣洁。所以真正神的儿子，他明白自己是要来地上干什么，他明白他的地位是要干什么。他作为神的儿子是来服侍人的。那我们这些被称为神的儿子，我们是要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要在外邦人面前义正言辞指出他们的罪，宣告对他们的审判，然后我们自己回头陷在自己的罪里？还是我们求神来拯救这地，赦免这地上的百姓？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儿子是什么？是顺服父的。圣经说父怎样吩咐他就怎样行。耶稣自己也说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。他是完全的顺服。腓立比书说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知道他的身份，他的君王、先知和祭司的身份。他要像摩西一样成为那先知，成为更完美的先知，又要比亚伦成为更完美的大祭司。他成为那宇宙的君王，他却存心卑微，他舍弃了君王的位置，他要做一个先知，他一直在地上教导百姓。他要做那个祭司，他知道世上的罪，用那祭物只能暂时的赦罪。他知道要让这世人真正的活下去，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生，只有那真正的羔羊，无罪的羔羊，只有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，才能够挽回神的愤怒，担当人的罪。所以亚伦站在罪人、死人和活人之间，止息了神的愤怒。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止息了神的愤怒。如果我们不明白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之中、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救了我们，不明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，不明白我们今天有了神儿子地位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重价换回来的，我们就是明明的羞辱他，我们就是要把主耶稣重新的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的儿子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是要效法基督，为这罪恶的世界代求，为我们的亲人献上嘴唇的祭，还是我们还是像那个逆子，不明白自己的身份，彼此攻击？我们有没有像摩西那样对神的顺服？有没有像耶稣、主耶稣对神那样的顺服？我们配不配作为神的儿子？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也唯愿我们的天父快乐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 父亲快乐，还是我们聚会完之后，在世人面前依旧彰显我们完梗悖逆的本相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才的天父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的无能。主啊，你若不用那钉痕的手缠拉我，我们顷刻之间就会死在他败坏之中。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明白那十字架上的救恩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，但是对我们对神的儿子来说，那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主啊，就求你来帮助我，让我们对我们在地上的父亲有起码的尊重，让我们真正的学会来敬畏神。主啊，就求你来引导我，使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，使我们成为那能使父亲快乐的义子，成为那能使生我们快乐的智慧之子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求你继续的保守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